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第九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以赛亚书的讲义，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现在来拿。这几张圣经我们讲过，有可能是在犹大王亚哈斯的时代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遇见北边两个国家联军攻打他，更北的亚兰就是叙利亚，还有北边的北国以色列。先知让他知道他应该要信靠神，而且要信靠神的话语。可是他亚哈斯不听从，他选择他自己觉得怎么样应该对的路啊，世界上的人的想法。他从远邦找了亚述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危难。那就在这些里面，先知跟他讲了一句很要紧的话。上一个礼拜我们最后我们提到的，在第八章的20节，先知说：“人当以训诲和罚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我很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态度，对神的话，就是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基准。你好像跳进去里面，投身在其中，你很火热、热诚的、全心的投入，要以训诲和罚度为标准。不论福音派的教会、五旬节教会都应该是这样。福音派的教会非常看重圣经。看重圣经应该有像这样的表现，而不只是常常提圣经的道理而已。五旬节教会会认为要看重神的道，因为遵行神的道才能够经历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应该要这样热诚的全心的投入，以训诲和罚度为标准。当然圣经可能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先不管那个经文在解经上面的争议，因为你可以去遵循那些圣经已经很明白的讲的东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到处都可以找到那种没有什么争议性，它就是清楚的表明的我们应该走在其上的事。可是先知也提到，你如果遵行神的话，有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快的看见果效，或者那么快的叫你觉得依靠神的话能够成全你所需要的。神有的时候动作好像比世界上的发展还慢一点，但是我们上一次提到以赛亚书这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说百姓厌弃希罗亚反流的水，他们嫌这个比较慢，所以他们要快一点找到解脱。也确实很快找到解脱，他们找亚述来，北边两国就退军了。可是主很清楚的说，因为他们不照着神的话，至终要落到黑暗里面去，他都在痛苦跟黑暗里面去。可是那些遵行神的话的有可能会先受一些痛苦，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没有那么快的成全。他们会经过一些不容易，无论他们自己经历的痛苦，或者是因着别人给他们的压力，或者甚至嘲讽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可是我上礼拜跟大家讲，我特别喜欢第九章开头的话，他 他说但那些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多么充满了恩典，充满了能力的话，但那些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你可以选择要先快乐一点，最后可能落到很多的懊悔跟痛苦里面，或者你选择可能先有痛苦，但是至终你要看见神的光，至终你要领受奇妙的恩典。所以这个原则是神救恩的原则。所以先知讲到这里就引出一段话，在当时的意义来讲，意思就是说神会这样子临到他的百姓拯救他们。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些话被圣灵用来讲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在加利利一带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引用这一段话来讲到，那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然后紧接着先知就更进一步做了一个预言，那这个预言就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意义了，就是直接指着我们的主说的。虽然在当时对听者而言，也许他们不是立刻想到在很久以后的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君王，也许他们想到的是比较近期的一个救恩，可是这段话是最伟大的关于耶稣基督要来的经文之一了，就是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来看好吗？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七节，一起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他来要成为一个君王，他有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你知道主耶稣来并不像世界上的国度，也不像世界上的政治人物。世界上政治人物他们说的话，如果你有一点经验，你就知道他们说的话可靠吗？我们常常不太有把握，对不对？好像现在的政治人物，无论哪一个国家，东方西方的都差不多一样，他们好像总是相信选民会忘记他们说过的话或者他们做过的事。也确实了，很多选民都会忘记这些事，可是神不是这样，神总是记得，对不对？主所做的是诚信可靠的，他的政权是按公义公平奠基的，而且总是会带来真实的平安。因为他的这里把政权跟平安放在一起讲，世界上的政权常常不是这样。像但以理，当神给他看见异象，看见那些兽是代表列国的时候，就提到但以理看见那些异象就让他烦乱不安。世界上的政权常常是这样，但是在主里面的，在神的国里面的政权，他把政权跟平安放在一起讲，他的政权与平安比加增无穷。神不像这些政治人物，他说过的话就是连我们忘记了他也没有忘记，他一定会成全。你看他应许亚伯拉罕，然后拖很长的时间没有应验，对不对？从第一次神临到亚伯拉罕就给他讲他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讲完以后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孩子，过一阵他又来又讲一次，十年后他又来讲一次。我有时候想神每一次来讲都不会不好意思对吧？你跟人家说我要做一件事，然后紧接着没有做，过了一年又还没有做，你又来讲一次，人家想也许这一次会做， 还是没有做，十年的话还是这样。神一共弄了二十几年，你知道吗？嗯。可是至终神做了，对不对？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那些依据训诲和罚度为基准，把神的话放在心上 ，take him at his word， 就是把他的话当话的人，有的时候会受痛苦，因为神就是这样，有时候很气人。我们很希望他做快一点，你不是为你的荣耀在世上彰显，你做快一点，世人很容易看到。神常常不是这样，你一定要认识神这个法则。可是神的时候到了，当神做的时候，二十五年后，那件事情将要伟大到传颂了四千年，还在传颂，叫多少人得到祝福。我们人常常短视，不是吗？看着不是这样。我们上一次提到约瑟也是一样，主给他的话语，约瑟把他当作一回事，那不容易，因为他哥哥们走的路比较让人家觉得，比较自然一点。哦，他哥哥走的就大家都同意的，所以约瑟因此人际关系变得有点不好，不是因为他对人怎么样或者他自私不好，而是他没有像他哥哥一样，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你记得吧，约瑟不但不做，而且还会把他哥哥做的坏事去报告给他爸爸听，表示他知道他们做那些事，可他没有服从他们，他坚持住神给他的话，神给他的话也一样没有立刻应验，不是吗？不但这样，神的话应该是意思是他将要被升到高一点的位置，那他坚持神的话的结果有变成高一点的位置吗？刚好相反，被卖到埃及去，成为从自由身变成奴隶，后来甚至被诬陷下到监牢里面。如果他做梦是在他十七岁那一年，就是创世纪三十七章讲的话，那么到那个梦应验，那个夜间神碰一碰法老，让他做了一个梦，后来把约瑟提出监，他解梦的结果就成为埃及的宰相，照神所预先所说的应验，至少过了二十二年，很长的年日。嗯，可是那个是更真实的。现在的政治人物，不止政治人物啦，现在的世代很多人都是只求现在能够让你感觉到，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利益，我们大家都追求那些。会不会以赛亚书的话对我们这个世代这一方面仍然是有意义的？就是你如果专心的追求这些，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会落到很大的黑暗里面去？或许我们就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需要找到那个神真实的话语，即使那个的含义要经过许多年日才能够成全的。然后先知预言这一位要从婴孩开始为我们而生，要来成为救主的这一位，讲到他的名字，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名字是奇妙的。有人觉得应该是他名字称为奇妙的测试，不过把它分开了也很好，他的名称为奇妙，因为奇妙不需要一定要成为形容词才可以用，它本身就是代表神的特质，它就是奇妙的那一位。你记得，神曾经跟马挪亚，就是三孙的父亲说过一样的话，马诺亚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好叫你所说的我的妻子在年纪大的时候要生一个儿子的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可以纪念你。那个神的使者，我相信那是神自己，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奇妙的。我很相信那是神自己，我想没有哪一个天使会说他的名字是奇妙的，那是神自己。最近我们在主日讲到神的名字，将近有许许多多的名字，对不对？亚里士多德说， 神有神只有一位，可是他有许多的名字。真正的神应该有许多名字，因为那代表了他的丰富，他的丰满。他的名字叫奇妙，他的名字也叫测试，测试叫 counselor， 就是谋士，counseling。现在我们流行提到这个字的时候，有辅导智商的意思，意思就是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最好的辅导者，最好的智商师。我们可以从他得到最好的智商，得到最好的建议，最好的策略。他会成为奇妙的测试，他知道我们的道路，他赐给我们聪明知识、谋略、智慧。这是以赛亚书后来十一章要提到我们的主领受的圣灵，讲到许多方面，这四个方面都很有意思，我们到时候也许会讲详细一点。他有知识、智慧，还有聪明谋略。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不时的这样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知道这段话吗？那这是出自哪里吗？诗篇二十五篇的话，那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不是等到你现在要寻求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应该要去哪里，应该做一个什么决定的时候才这样祷告。那个祷告不是为了有这个需要才祷告的，那个祷告是一个平常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应该这样。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走在他的道跟路上面，而不是只有你要决定跟谁结婚，要决定去哪里工作，要不要宣教，还有你做一些很特别的决定的时候，一个选择的时候，才需要神的道路，对不对？神的道路不是只有这样，我们不要只在那种时候想到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应该明白神的旨意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过怎么样的生活，神的旨意要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要我们结出果子来，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不是吗？对吧？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圣经讲到要常常喜乐，说那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让我们平常的日子就有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们可以这样，对不对？可能你跟我一样有这些经验，我们跟随主的人，主会给我们出主意。他有时候如果你很自然的跟随主，有时候那些他给我们出的主意是很自然的，甚至你也许没有特别的求问他，他也会这样把你摆在他的正直的道路上。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听牧师讲到，他引用了一节圣经，他有没有详细讲他我已经都忘记了，可是那节圣经却蛮摸着我的心的，在诗篇第五篇第八节，好像他说啊，求你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意思就是说神为我们好像铺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平坦，让我们可以自然的走上去，差不多这个意思。好吗？已经秀出来，就大家读一遍。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我觉得神那么多年，他不像那些政治人物，他一直记得他跟我讲过这个话，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常常读到这一句话，我还是觉得我继续在走在这个神的成全他的应许仍然在眷顾这句话当中。我大三快要下学期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也是一个同学，一个弟兄跟我说有一个家教的机会，有一个家庭需要有人的家教，问我愿不愿意去。 那个家教在离有学校有一点点距离的地方，在台北比较北边一点，然后那个家教的薪水还蛮好的。如果告诉你多少薪水，你就不会觉得蛮好的，因为现在我想那些家教那个拿的钱，我听起来都觉得怎么有这么高的薪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代人那么抱怨工资不好，我不知道。你知道我那个时候那个家教是这样，可以告诉你多少钱，一个礼拜教三个晚上800块，可那时候我们觉得好多。不过他有一个优惠，就是要我去住在他们家。这说是优惠其实很难说，因为住在他们家的意思是我家教那个学生啊，有可能在什么三个晚上之外随时可以找我，可对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在那个时候800块蛮吸引人的。可是因为他要做一些变动，需要住在别人的家里，还有那些，所以我就有点犹豫，没有很快的答应。那当然我有没有很认真的要祷告求神带领我也不确定，但是我们本来平常生活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需要做决定的那天早上晨更的时候，可能是按着进度，我就读到一段话，是撒母耳对扫罗讲的话。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那些话就好像直接回答我的，因为我其实想到那个的时候心里并不是很平安，但是对自己说那是一个很好的做见证的机会，住在人家家里嘛，好像有很多的可以传福音可以帮助人的地方。可是其实我想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很明白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已经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明白，还没有那么确定，所以其实心里有一点不安，但是给自己讲很属灵的理由，我们可以多传福音。有那天早上主对我说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意思是你顺服比你想要为神做什么重要的多。有的基督徒就是听这个一定也听不懂，因为对他们来讲为神做什么就叫做顺服神，可是不是的，不见得，对不对？扫罗可为神做很多事，神一点都没有说他是顺从神，他走的并不是神的道路。所以我就放下这一件事跟对方回绝了，说抱歉我不能去。几天以后我们学校团契的辅导来找我，问我要不要考虑接学校团契主席的工作。我当时立刻就知道为什么神不要我接那个家教，我如果接那个家教我大概无法这样做，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我不可能，还有我自己的功课，我大三的也是很重的功课，不可能再花时间去做学校团契主席的工作。后来我接受了那个学校团契主席的职务，那个在我一生里面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在那里所受的装备还有因此后来的发展跟我侍奉主都很密切的关系。不要说别的，我就是担任那个主席的时候才认识我的妻子的。我讲另外一个例子。我是上一次还是什么时候，还是在主日的时候，我提到我们的宜兰怎么样开始有会堂，那是上一次讲的吗？是礼拜二讲的吗？不是有一位年长的姊妹来，后来她遇见主就叫我们去她家聚会。那个姊妹姓向，脖子那个向，景象的向。后来在我还在宜兰的期间，我们大概在那里聚会了2年左右，有一天那个年长的姊妹她在半夜睡觉的时候就忽然大概类似心肌梗塞就去世了，所以让她走得非常的理想，没有什么病痛，然后 就这样走了。我们给他办了丧事，那是我第一次给人办丧礼，没有什么经验，可是我们还是想办法把他办得很有经验的样子。那只有一个点我出了一点差错，没有仔细的问那个 上家就是向伯伯，大概会来多少人，我也没有概念。殡仪馆里面警字辈的厅，就警刑厅、警养厅是多大的厅？我们预备的大概100份程序单，以为那样应该很多了，可是那是一个容纳250人的厅。月英那次你有去参加吗？没有，因为是在台北，所以我那一次觉得最不好意思的就是来宾有的拿不到那个程序单。后来我们继续用那个会堂，那那个向伯伯他以前也是在聚会所的弟兄，可是他没有随着他妻子回到主的面前，回到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他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睡觉，呵呵，从来没有出来聚会，但是碰到我们都很亲切的，我们打个招呼，像这样。他的妻子过世之后，过了 一小阵子，有一天他跟我讲，我忘了他是写信给我，好像是用写信，他意思就是说当初给我们用是他的妻子的意思，现在他妻子已经走了，他觉得也许我们应该另外找一个聚会的地方。那这很正常嘛，房东说他要用嘛，哈。那可是我们都很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很方便，就在宜兰火车站附近，还有用起来各方面都很方便，所以我们就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刚开始祷告大概多半都是祷告要求神改变他的心啊，我们也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会，到现在你还常常听见我们祷告的话，就是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传，招牌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了好几天以后没有什么进展。我记得有一天是我们的祷告会，那个时候我们的那时候我们祷告在礼拜一晚上嘛，忘了，有一个祷告会。在祷告会的时候，大家在祷告，好像那个时候并不是大家在祷告这个题目，忽然我想到这个题目，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我有一个意念，那意念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东西，可是后来我觉得那是，我相信那是主给我的意念。我忽然有一个意念，会后我就跟我的妻子讲，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至少应该试试看，我就给那个向伯伯写了一封信，我就跟他说谢谢这段时间这几年他们给我们用各方面，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地方，不愿意搬走，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过去都一直没有应该要付一点房租，可是你说也许您并不需要我们这个房租，可是我们觉得应该要这样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拨了一笔款项，当然没有办法弥补过去两年来的房租了，但是就是比较稍微在当时对我们来讲比较大一点的数额，花了多少钱？2万块、3万块，大概是。像现在我们租一间就不止2、3万，然后我们就提出一个每个月的租金3000块，如果我还记得没有错的话，你知道吗？向伯伯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就一直用到我们离开那个地方，接续我们的还在用了一段时间，他们才自己买了会堂。我相信向伯伯并不是很不得已我们这样求，只好接受。我想他也不是为了那几千块钱，但只是觉得那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因为他的妻子以奉献的态度啊，他并没有那个心意，他没有必要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当我们这样做他会觉得好像感觉上比较正统一点，大概是所以我们很多事，当然你遇见的事跟我不一样，我是牧师嘛，我遇见的是这种事，可是我相信在你遇见的事上也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原则，你要相信神会做我们的谋士，他是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伊利沙代我们讲过，有的圣经学者认为那里有全丰全足的意思，他不一定使你富有，可是会使你的生命丰富满足。我想到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你们听我讲过，我的母亲虽然觉得不安，而且又得到一个梦，幸亏他的牧师是一位认识主的人，告诉他那是好的事情，所以他就放手，他就全心全意的支持我要侍奉主。 那时候不是很容易，因为有另外一个牧师，他从来没有探望过我的父母，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跑到我家去，去跟我母亲说，意思就是说你们家现在有经济上的需要，曹立忠实在不应该出来侍奉主。这是好多年以后我听我妈讲才知道，她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显然她去问她的牧师，她戴很远听她牧师的话，她牧师讲的话她听了，所以对她就没有什么再没有什么疑问了。可是她就开始经历神的作为。那个时候刚好我的几个弟妹都正在上大学的年纪，而且有的还是私立大学，也就在那几年在这一方面，在教育学费上面是正在飙涨的时候，1978到1982、83左右那几年，差不多每半年或者每一年学费就飙涨，你知道，所以我的家的负担很重，然后这个应该要担起责任的儿子，这个大哥却跑去侍奉主，连他自己每个月收入大概只有几千块，根本不可能支付这些事情。但是我妈妈后来，这是我后来听我妈妈讲，她常常经历主给她的供应，常常在有需要一笔钱的时候，忽然就有一个，她以前我妈常常做好事嘛，以前可能借人家钱或者资助人家，忽然就有一笔钱进来，就供应她的需要。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妈做的事情，后来成为我常常教导人的事。她就是不管有这些需要，每一次拿到有钱的时候，她就一定先1000块也好，2000块也好，把它存起来。你们听我讲过这个对不对？就是有的人觉得说已经没有都不够用了，怎么可能还存钱？我从我妈妈的经验，我都教导人说，横竖不够用，就先拿2-3千块起来把它存起来吧。你不存那才2-3千块不够用，对不对？你把它存起来也不够用，对不对？就把它存起来，你就会发现，虽然存起来，你可以不要多半的时候可以不要用到它，还是过得去。当时我母亲就是这样。就度过那一段时间，直到孩子一个一个进了社会，开始有收入。就是像这样，我们都可以经历这个。如果你多经历这个，就不会整天在怪政府，怪这边的政府，那边的政府没有让我们薪水高一点。神不是掌管一切吗？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如果你跟我一样有一位很好的父亲，你会更明白。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想办法揣摩你所认为一个更理想的父亲应该怎么样。我们的主比那个更好，而且他是永在的，他也是和平的君，他的和平并不是用别的方法。这个世界上的人达到和平的方法，有的时候很好笑。你们注意到现在的世界达到和平的办法多半都是用武力，对不对？他们打完世界大战以后，以为可以弄个国际联盟，是吧？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弄了一个联合国，可是那个其实都一直没有解决问题的，不能说完全没有功效，可是没有真的解决问题。我们讲过在联合国的一个地方放了以赛亚书第二章的话，要把镰刀打成犁头，意思就是要带来平安。可是啊，
把镰刀打成犁头，
讲错了，
把刀
打成犁头，是吧？把枪打成镰刀，把刀打成犁头，把枪，那个枪不是指的有子弹的枪，是长枪哈，打成镰刀，意思是要达到和平。可是我们都知道并没有真正的和平，真正和平是由我们的主来建立的，那是现在人的心里面所建立的。我想印度的德蕾莎修女声名此道，所以她在1972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记者问了她一个很典型的问题，一个得和平奖的人嘛， 修女，你觉得你能不能简单的讲到怎么样可以促进世界和平？这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啊，因为那么多聪明的人用了许多年代也没办法达到的目标。可是你得诺贝尔和平奖嘛，应该要对这个有一定的见解。这位修女用她一贯的很睿智的很有洞见的方式回答记者突然发的问题。她很简单的讲，她说回家去爱你的家人。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回答，不是吗？嗯，也是很合乎圣经真理的回答。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在政治场上在媒体上大声呼喊的这一类的口号，回到家里面可能骂太太跟孩子的关系也不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有能力去管世界和平。我想德丽莎修女讲的比较对一点，回家去爱你的家人。我想以赛亚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那些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他们将要怎么样不再见幽暗，因为他们要遇见大光，那是有一位要来，当他来的时候黑暗就要挪去。所以我很喜欢以前加拿大多伦多一个教会的牧师 Oswald Smith 写的那首诗歌 Then Jesus Came，耶稣一来那首诗歌，我们的颂赞诗选409首啊。那个副歌是这样说的，我们中文的我们的诗本的翻译有一两句翻得不太完全。他原来说 When Jesus comes the tempter's power is broken， 当耶稣一来那试探者的能力就粉碎。 When Jesus comesThe tears are wiped away， 这个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的眼泪。 He takes the gloom and fills the life with glory， 前半句是跟我们的翻译一样，他除去幽暗，可是后面其实是说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荣耀。我们中文的翻译大概为了跟后面的字押韵，他说使我们生命变得甘甜，我想意思也很好。我们知道 For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 当耶稣来而且留下来的时候，一切就都改变了。所以我想以赛亚在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接下去我们将要看见先知又提到一些比较负面的事。你读先知书一定要习惯于这一件事，他并没有把它编排的让我们觉得好像渐进式的，本来都很不好，后来逐渐怎么样拨云见日，最后就有美好的结局，他并不都是这样。他等一下讲到不好的东西，后来就插入一些好的东西，一些神的应许，就在讲这些的时候忽然又可以再转移到再提到百姓的罪，他们的过犯，还有神的审判等等。也许那个蛮标明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也常常是这样。这里有一大段话，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读吧。我们来从9章第8节一直读到10章的第4节。9章第8节，我们先把这一章读完。主使异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看这里前面提到那个，就是也很代表亚哈斯的精神，就是失去一个我就想办法去弥补，想办法去想一个好的办法，一个对策可是他们却不依靠神。我不太晓得在这里 先知是专门在审判北国以色列，还是在讲这些话是把南国都包括进去？因为他主要说预言的对象是南国，犹大嘛。可是在这里他用的字眼又好像专门在讲北国，因为提到以法莲，提到撒玛利亚。那我们知道这些话将要更十足的应验，因为就在西西家，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作王的期间，北国以色列将要亡于亚述，将要灭亡于亚述。可是主在这里主要表明说，当神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失败，让他们遇见挫折，遇见别的国家来侵侮他们，本来是要他们因此醒觉再来抓住神，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没有这样，所以神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看继续秀出来十三节，来，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之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欲望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有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我要岔出去讲一件事，你知道吧？先知们的这些信息常常都用诗句写的。我们中文和本的圣经不太编排出诗句的题材。如果你手头有的是标点符号标在字跟字中间的那种新标点符号修订版的和本，就会把这些有诗句题材的表明出来。谁手中有这个新标点和本的圣经？谁现在手中用的是新标点符号的和本圣经？你们都没有人用这个啊？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吗？你应该会看到这些话很多都是以诗的题材写的，就是一句一句的，不是写成一大串的。所以这里也常常用希伯来诗的特点，就是所谓平行叙述法。你看它常常是 一句一句对句，同样的意思但是把它重复的写，那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比如说你讲话也应该这样。我常常觉得旧约的先知他们讲的预言常常用诗的题材写的，也就是有时候会写的有点含糊，不是那么平铺直述的讲。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宣称他们有先知恩赐的人，他们讲起预言来都不是这样，对，明确的说应该那样做，应该这样做，可是其实先知们并不常那样说话的。我们继续看第十章好吗？第十章一到四节，我觉得第十章一到四节应该是连在第九章的末了才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第十章从这里分起，因为这个话应该跟那个合在一起。第十章第一节，来，等一下，来，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力，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随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 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对吧？这句话，这段话好像应该放在第九章结束的地方，但是语义都差不多。就提到虽然神一再的击打他们，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悔改，所以神就需要继续的把他的怒气放在他们中间。所以神的怒气不是只是要刑罚他们，或者神受不了了把他们臭骂一顿，打毒打一顿，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怒气是为了让他们知所警惕而能够悔改。那在这一切之中，神使用来对付他们的是亚述帝国。我们从一提了稍微提到亚述帝国，可是在你的讲义里面，我好像放在这个地方提到亚述。这个时候差不多公元前700年左右，700多年，在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亚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成为一个在近东世界成为霸主的帝国，有差不多300年之久，是古代的帝国可能延长最长的年日的其中一个帝国，大概从公元前900年左右，那时候是西周的时代，一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这300年之间，他们在近东世界称霸。我在讲义里面提到一些你也许熟悉的一些人的名字跟他们的年代，你可以比较一下。那我们对亚述帝国有一点认识蛮好的，因为他们他称霸的期间正是以色列君王时期，那四五百年的时期里面，大概有差不多三分之二都是正在亚述称霸的时候，所以他们很多历史的经历也有许多写在圣经上的，常常跟亚述帝国有一些关系。光那个时期的亚述的君王就有好几位的名字都出现在圣经上过。那今天我们对于亚述的事情有蛮多的认识，其中一个原因不只是因为圣经提到他们，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19世纪的时候，在亚述的遗址，在尼尼微的那个附近，现在当然都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大都市，而是有些荒凉的地方，他们挖出了一些考古上的一些东西，光在亚述遗址大概就据说挖出了差不多3000件的东西，里面有一些蒲草纸啊，一些还有一些是可以存留久一点的一些石碑，其中有不少石碑后来被放到大英博物馆，可能分散在世界好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也许是放最多的吧。英国曾经是世界一等强国，在世界上巧取豪夺了不少东西带来，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世界的大博物馆里面只有大英博物馆是不收钱的，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不收钱，他们大概不好意思收钱，因为东西都是抢来的。我跟我的妻子有一次去了大英博物馆，我们只有短短的半天的时间，我特别去了亚述馆去看那些石碑。那上面你可以看到普勒的名字，提格拉皮列斯的名字，沙曼以色的名字，希纳基利的名字等等，都是圣经有记载的。那个考古学上的发现，一方面是很丰富的一个发现，一方面又跟圣经有密切的关系，考古学上称它叫做亚述大发现。那所以接下去是在提到亚述的事情。我们再来读一长段经文好不好？今天都在让你读经文，第十章五节读到十九节好吗？我也许先说明一下，你读的时候会更有概念，就是在这里细述一件事情，是在旧约时代你常常看见神用这种方式来做事情，就当他的百姓背逆他，神常常先给他们一些天灾，当他们不悔改的时候，神就开始给他们人祸。在神那里有他的灾祸的降法，有等级，有 有不同的层次的、啊、天灾感觉上是直接从神得到处罚，当人还是不悔改，神就让他们更降卑，把他们交在别人的手中、啊、在人手中人就更加的降卑，就开始有人祸。而当连这个都不悔改的时候，就不只是战争，甚至他们将要被掳，国家要灭亡、啊、那个在旧约时代是神审判他的百姓最高级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们被掳。而且神常常使用的那个外邦的国家来侵入他们的国家，都是比以色列更恶的国家啊，其实更不讨神喜悦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件事，因为会用在你身上的。我们常常会觉得神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如果真的有人是神的工具来压在我们上面，应该要比我们更公义更正直，我们才会服气嘛。可是那常常不是神的做法。而我们常常如果碰见是那种好像你觉得是恶人去压在我们身上，你就会觉得那好像是魔鬼做工，可是不是的，那一向是神的作为。你读旧约就知道，你如果熟悉哈巴谷书，你就知道哈巴谷就曾经为这件事情很难了解而质问神了、他说你看见百姓这样犯罪你都不理吗？神说我理啊，我会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审判他们。我这个哈巴谷说，你如果兴起别的我能了解，兴起比百姓更恶的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次神没有立刻回答他，可能那意思是说这不是立刻能够了解的事，他需要去寻求默想，后来神慢慢回答他，所以他才有后来欣然接受神要这样做工，而且把神要借着仇敌来审判他的百姓称为复兴。我们今天常常引用哈巴谷书三章二节的话讲复兴，可是他在那里讲复兴的时候一点都不是在讲人变很多啊，有一副兴盛的样子啊，什么世界的财富都落在基督徒手中啊，才没有，他没有这样讲，他讲的是审判，是有瘟疫流行，有各样刀剑这些事。所以哈巴谷最后他学会这一件事，把这些看成是复兴，因为所谓复兴就是神更多彰显他自己。所以请记得，神有时候用可能比我们更不配的人来审判我们，当然最好你不要落到那种地步，那一定表现有可能是表示出神用别的方式我们都不听才会这样的。但是呢，神的这些法则还有下半部，就是这些被神使用来管教他的百姓的国家，常常并不觉得他是被神使用，他以为他很强大，所以他以为是他胜过这些神的百姓，也在这些人面前，在世人面前，事实上是在神面前骄傲、高举自己跟自己的神，所以至终神就要兴起另外一个仇敌来审判这些他当年用来审判他百姓的国家。这是神常的一贯的做法，盼望大家能够熟悉它。我们接下来读的就是在讲到这件事，十章五节，来，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其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果。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米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的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果，这些果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 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分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橘树。最后那几句话有点奇怪，因为后来明明神是借着巴比伦审判亚述把他灭了，可是这里却提到其实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亚述受审判，就是神在他的百姓当中彰显的荣耀。嗯，所以这段话大致上说出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我也要大家注意一件事，这个在以赛亚到后来，特别到了 后大半部的时候还会再提到的，就是外邦不只是有时候成为神管教他百姓的杖，使他们能够离弃罪恶，使他们能够被洁净。事实上神常常使用外邦濡养他的百姓，也就是他的百姓是在外邦被养长大的。神甚至提到外邦说他们是百姓的奶妈，我们中文古代的语言把它叫乳母，我们今天叫奶妈。我现在不是叫你去想到亚述，是想到也许你上班的地方，也许你的家，也许你的在某一些领域里面你觉得有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好像在这世界上做砖，在这些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想一想，那是神安排做我们奶妈的地方，所以你就要在那边好好的寻求神，在那边好好的从神得到供应，得到丰富，好吗？那接下去这一段从十章二十节以后将要讲到神要审判用来审判他百姓的亚述，可是他的百姓怎么办呢？他们将要怎么样脱离亚述的恶呢？后面这一段话也写得很精彩，而且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种信息，因为像这样的话后来都要成为在新约时代被引用的话语，来讲到我们在救恩的时代是怎么样领受救恩的。光后面的这段话十章二十到三十四节就有几处被新约的使徒们引用，我们下一次吧将会再看到这一件事。